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耶稣没有定行奸淫妇女的罪的这篇福音，你还记得吧？
老爷，
嗯，
你也清醒一点，那不就今天的福音吗？当然记得了。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我们福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篇章，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
啊、知道哈。
嗯，
好，
因为好像四旬节我们念的啊，
嗯，
都是其中的精要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只是再次读过了之后呢，让我体会到基督的这个爱的包容的力量竟然是如此的大而深，而受到感动。
真的吗？
如果照着圣经上的记载，这名妇女应该是现行犯呢，对不对？
嗯嗯。
但是耶稣呢，竟然原谅了她。我想这种气度，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哈、啊，甚至我们现在的教友来说，是一辈子学不到的。
哎，多么，你不要这样说、哦嗯，我觉得啦。
你学到了？
不是啦，我觉得哈、哦，
嗯，
就你这几年来啊，老爸带着我们读经啊，
嗯，
我觉得你已经进步很大了，而且啊，
无下阿蒙了哈。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不但不是无下阿蒙，而且你经常可以有一些新的反省啊。
嗯，
所以啊，你不要气馁。其实我们只要不停的勉励啊，这个终有一天，反正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嘛，我们就尽量学嘛。
瞧你们这两个人呢、啊，
哎哎，老爸有意见了。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相互勉励，值得嘉奖。
哎呦，你看，老爸头一句话，瞧你们这两人，我还有变化又来了，结果哎，是赞美的。
这样吧，丽莎，
哎，
为了奖励你们开始演读，这个是
读了圣经有这么多的回响，
这么多回响
啊！
老爸，请你们今天吃铁板烧。
哟，
哎，一会儿你问问看，喜儿乐儿能不能回来，赶回来哈、
哦？好，
好，咱们就开始读今天的福音吧。
哎。是的，老爸也要
学。你看他今天回答是的，老爸可厉害了。
哎，
他开心呢。
老爸好不容易请吃铁
板烧
哦。那哎，是我们去选还是老爸自己指定呢？
这个没有关系，哪一家都好。
好，只要是铁板烧，我们都高兴哈。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到了四旬期的第五个主日了。同样的，读经一二我来攻读，那么福音的部分呢，仍然请丽莎来攻读。这两个礼拜的这个福音呢，都比较长，丽莎您辛苦了啊。好，我们读经一的部分攻读的是《以撒·以雅先知书》的43章16节到21节。古时候，上主在海中开了一条路，在怒涛中辟了一条道，他使车辆、马匹、军队和将领一同前来，使他们沉默，再不浮起，他们就被消灭，像灯芯一样被熄灭。但是上主说，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现在就要发生，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田地里的野兽、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供给我所拣选的人民水喝。这是来为自己所造的人民，他们要讲述我的荣耀。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在读经二的部分呢，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的3章8节到14节。弟兄们，我从前认为有利益的一切，现在都看作亏损，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甘愿把万物当作废物丢掉。为了要获得基督，使我与他结合，不是借着我因守法律而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着由于信仰基督而获得的正义，就是从天主而来，基于信德的正义。我只愿认识基督和来自他复活的大能，参与他的苦难，经历他的死亡，这样我希望也能从死者中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 或已经完成了我的赛程，我还需要努力向前跑，只求能够得到那奖赏，因为基督耶稣已得到了我。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只顾一件事，就是望进背后的，向着在我前面的目标奔驰，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照我向上争夺的奖赏。这是两篇的读经部分，那么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上了橄榄山，第二天清晨他又来到圣殿，民众都来到他跟前，他便坐下教导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到的妇人，让他站在中间，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到的。这样的妇人，梅瑟在法律上命令我们用石头打死，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找到把柄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追问耶稣，他便直起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向他投石头吧。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地溜走了，只留下耶稣和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直起身来对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好，这是莫大的一个这个宽容啊，
恩典呢、
很长，也这也告诉我们，现在的人说，你在批评别人之前，像古人说的，有四个指头是指你自己的，你只有一个指头是指别人的啊，所以你自己犯的错误会比别人犯的多，在批评人之前一定要三思再出口，最好是不要批评人。那么从刚才耶稣的回答的状况，我也体会到了一件事情。过去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有老师，后来到了社会也有我的长官告诉我说，当你要回答一个问题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你让自己先前有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的时间啊。像耶稣，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一提到这，他有点是因为梅瑟定的法律嘛，谁能说他不对？可是他又要想原谅这个人怎么办呢？他借着在地上写字的时间，让自己能理出一个好的头绪来回答这些人。哎，结果他所理出的头绪就是他说的：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错的话，你们就去用石头打他好了。我的这样解读，不知道老爸您觉得如何？
你这跟西洋哲学有关系。
你的跟西洋哲学有关系，
因为现在是说沉默是一种力量。
嗯哼，
啊，我们如果说马上回答，就容易起争分嘛。
对，
所以冷静思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嗯，
但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在研究说，他到底他写什么字，谁看得见？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多人都常讲说。
这教官去追究
啊？对 对, 对，
我不觉得那个很重要。
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我们觉得很难。因为那个又不是沙地，也不是什么，更没办法看到他写什么。但是呢，耶稣是给人家一个思考，因为凡是谁心里面能够平安，觉得自己没有犯罪吗？在经营这个事情来说，不是说行为上的犯罪，耶稣解释这个就是心里面想的，你哪一个人没有想过，哎，这个女的好喜欢。很好啊，好喜欢他，那就已经犯了这个奸淫罪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梦中的所想象的人，喜欢的人。他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犯罪的。
嗯。
是吧？
把这个标准放到现在来看的话，那天下都是罪人。
哎，没有错啊，
哦，
没有错啊，天下都是罪人。
嗯，
所以你看啊，
嗯，
在这个经文当中还写到，从老的
到小的，
到小的
一个
一
个
的都
溜
走。老潘，那个画面还挺有趣的呢。
对对，你看嘛，我不讲别的嘛，
嗯，
我现在有时候坐那个捷运啊，
嗯哼，
一上车的时候啊，眼睛不晓得要放哪里放，
到处都是罪恶。
是这个真的来讲说，世间的诱惑太多，
嗯，
那么你的老稍微不注意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我举个笑话给你们听，也不算是笑话了。一个实习的体育老师，
嗯，
在学校里面教孩子投篮，
嗯，
投篮的时候他很注意什么，不要三步，
嗯，
就犯规
了，不要三步上篮，
嗯，对啊。那么他这个是一直注意看。那现在你要晓得，学生都穿短裤嘛，
嗯，
对不对？那这个是，尤其女校，她在注意这样看的时候，居然学生跟家长告状，
嗯，
说老师在骚扰她，
嗯，
老师注意她的嘴，
嗯，
所以很多的事情，这无意有意之间啊，都可以给你加上罪，
嗯嗯嗯。
那么因此，耶稣这种想法，我们要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把前面的对照。
嗯嗯嗯，
浪子回头，他的目的就是说，有犯罪的人，
嗯，
忘记过去的时候，所以最后那句话非常重要，说，
嗯，
以后不要再犯嘛，这是重点，
嗯，
啊，就像这么大的一个罪恶，但是以后不要再犯，那么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你看那个读经义不是告诉我们吗？啊，读经义里面呢，那有几句话哈，啊，
嗯。
你们不必追究古代的事，
对，
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就是要往前看。读经二也告诉我们，他最主要的有名的句子就是望尽背后，向着我前面的目标奔驰。
嗯，
这次变成一个最好的佳句。好，那背后是什么？如果我们
过去了的，
我们面对的光来讲呢，背后就是阴影，
黑暗阴影，
是不是？那要把背后那些阴影丢掉，下着光走。我想耶稣这个目的就是说延续啊，宽恕人的各种的例子给大家做一个启示。什么罪，只要悔改，就能够得到宽恕。
就能得到新生，
嗯，
就是一个新生的人。
你看现在我们讲，举例子，我们很多神父在监狱里面服务，对不对？
嗯，
对死刑犯怎么样啊，叫他读经，讲悔改啊。有的死刑犯是临刑之前拿着圣经去刑场，
嗯嗯，
这就是什么，他虽然在人世间是犯罪，在天主面前他是得救的，
他是新生的。
嗯， 嗯，其实啊，这个故事，尤其是犯奸淫的妇人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是一个重罪。
对，
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看到啊，耶稣用不同的方式，
嗯哼，
也让每一个人有一个醒思的机会啊。那现在是四旬期啊，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经常去办和好圣事，很多人当然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笑话了，就是说。你要找那个年长的神父，
他会忘记，
他不太会忘记，而且他听不清楚啊，所以要找那年长的神父。可是这就失去了真正和好圣事的目的。
嗯，
其实和好圣事真正获得心灵平安的是去办和好圣事的人。那你要获得平安，那你当然要把你自己的垃圾要倒的
全部倒出来
净的啊。
这个耶稣的故事啊，我觉得很合什么现代时代潮流。
嗯，
他不评定是非，
嗯，
取自民意的公决。
嗯，哎，大家这个民意的公决，它是有条件的，它不是无条件
的，
它不是说你什么人都能来做公投的哦。
嗯，
你没有犯罪才可以哦。
你必须取得你自认为你是没罪的
资格，要先有
资格的限定。嗯，哎， 所以刚才丽莎讲的这个办告解跟去办和合圣事啊，找这个老神父这个，可是我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在您的那个堂区里头或者在您的这个周边附近呢没有年轻的神父，你不要说只有一个老神父我不去，老神父听不清楚，你还是要去，因为神父是唯一有权柄可以赦你的罪的人啊，他听得清楚他听不清楚，天主都会替他听清楚啊，天主会告诉他要不要赦你的罪啊，但是基于大爱，基于天主的博爱，基于天主的不会舍弃每一头羊，他都会原谅你的，所以你也不要管他年纪大年纪小，哎，年纪大的神父哎有他的好处，可是年轻的神父呢他会跟你讲的比较多啊，
老爸
其实
你有没有发现 多么越来越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啊，
嗯，
他真的讲说
我还不是多么嘛，老实说我最会争辩
的。的确我们真的讲说如果多接近多讨论哈，演技的话呢，多多少少在字句之间呢，我们都有个新的体验，
对，
新的体验中间无形的话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跟行为嘛。
所以这个圣经啊，为什么我现在也体会到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神职人员啊，他有事没事他就抱着圣经在那边看，一本圣经都翻得烂兮兮的，还在那边翻，真的是每日读圣经有每日不同的心得跟每日不同的看法，对于圣经的理解也一天一天会有所不同，那在这个不同当中我们自己再稍加整合，那就会有更精进的进步了。
在四旬期当中我们经常呢会读到一篇经文，这篇经文刚刚多姆已经有提过啊，就是我们不判断人，我们就不会获得判断。那读这篇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经常互相警惕说，哎，你不要随便判断人哦，否则你自己会，那你用什么
落入那个
对被判断的这个陷阱里面，然后你用什么升斗去量别人，那
别人
也就用什么升斗来量你。其实他的第一句更重要，他就说天主是宽仁慈爱的，而且他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判断人？是因为我们要学习天主的慈爱，不是因为我们怕被别人判断。
对，
因此呢，如果经文只读后半段的话，就觉得说哦，你不要判断人哦，要不然你会被别人判断。其实不是，
读了前半段之后才知道。
哎，你就知道说，我们不去判断，不去论断别人，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老师，
对，
那就是我们的天父。如果我们认为天国是我们的期待，天父是我们唯一的导师，那么我们不去判断别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学得更好，更往上以及善的方向去努力。
其实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发现呢，如果我们在彼此的对话当中有一个人他是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哈，往往这种人我们会发觉他所犯的正是我们在说的那件事情，他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它掩饰掉啊。那因此呢，我就跟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我都会说，我说不要先急着回任何人对你的问话或对你的建议，因为你一回就表示你在掩饰，就表示你曾经犯过这个错误，你默默的先接受到，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你去反省，反省完了以后有则改之，你去把这个方法改一下，或许对你来讲是有益的。我就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朋友，这个他太太就做事情跟他是两套不同的方法哦。你比方说我们这位朋友他讲说，就跟他讲过所有的那个不锈钢的那些锅什么东西，晚上洗完了以后啊，找一块干净的干抹布把水擦掉，然后你就通通就归位了嘛，就不会摆的遗漏。那他太太的做法是把所有洗过的全部卡过来，放在那个
慢慢
放在琉璃台上，水滴下来，夏天还可以热，可是冬天的时候呢，但他夏天热归热，可是他那个水滴干了之后，蒸发干了之后会留一个水渍在上面，看见了还是觉得不干净嘛，对吧？但如果你把水擦了，或者用擦水纸或者用干净的抹布把它擦干了，一个一个把它落下来，再拿出来，
也就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而且不会摆在那一大摊子嘛。他说结婚30年了，我跟他讲了30年了，他都没有变。那每一次跟他讲说，哎，我要让那水滴下来啊，你这样子，他说，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没有办法，只有做吧。他前面弄完了，我回来赶快把他放
好。多姆这个事实的也是一个故事，好吧，就是说你如果有错马上就要处理，不然的话因为会留下痕迹。
就是那个锅子的水渍、
嗯、对啊、嗯、那痕迹积得越多处理就越困难，
更不容易了
啊、嗯、我们把生活引到信仰里面。
可是老爸多么讲的后半段更重要呢、
嗯、
就是说别人不做的，当你觉得他不符合理想的时候、
嗯、
你千万不要去指责他，
嗯，
你就自己去做，把它做好。那些纷争、嗯、那些不愉快、
嗯、
那些可能发生的误会、
嗯、
也就跟着消失了。
对，
所以我就跟这个朋友说，我说以后你也别说了，只要他洗完碗你就把它做好就好了。对，你就当成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而且那个画面也挺美的啊、
哦、
太太在那边洗完了以后、哎、他先生呢就在旁边把它弄干净、
哎、他说不是这样子、
嗯、
他要是在旁边他太太会说你走了你走了我等一下会弄了哎，结果他走了以后他还是摆在那边、
嗯、
他的弄就是我会把它每一个每一个把它卡过来摆在那边、
哦、
那我说你等他都做完他离开厨房你再进去把他，我现在就这样做。
哦，那就更大的涵养。
他说、
哦、
我曾经想过他要是不做我就把他通丢出去，我丢出去你要重新买一批啊、
哦、
何必花那个钱呢、
嗯、
他说后来对啊想想我还是把它擦一擦好了。
好好，我们今天在最后再谈一谈哈。
嗯，
我觉得今天的那个是圣保罗中途是腓立比书这边啊，我们要多多的去深深的体会一下，
嗯，
因为他是由迫害者、哎、迫害人的人变为信仰者，这中间的作者他很坦白的告诉我们，
嗯
啊，他说我从前认为有利的一切现在都看作亏损，是吧？那么再来接着说，我只顾一件事情，就是要继续的做，所以他的传播福音的地方最广。
嗯，
就是说他能够说补赎的工作做得最彻底
的、
嗯、
那这个补赎的工作做得最彻底呼应了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宽恕。
嗯嗯嗯
啊，如果说你当时耶稣就把他当作一个罪人的话，我拒绝你，我不收容你，因为你是迫害善良人的一个助手。
嗯，
那他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他说收为门徒以后，因为他悔改了，他真心的悔改以后、
嗯、
他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就更大了。
其实在弥撒当中，我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就把这个所谓的攻读这个读经的部分呢、啊、我不是那么重视，我在我一五个人来我看福音的部分比较重视。
嗯，
后来自从我们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读经一二之后呢，我现在对读经二的部分只要是讲到了圣保罗中途致哪什么什么人书的话，我就特别的去注意它，因为我觉得圣保罗他不只说他是一个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福音传播工作者的一个神师啊，他更是我们一般世俗人的一个神师，因为他是从世俗人的观点出发来讲授天主的道理，讲得最精确也最言简意赅的，也最能够让人去深思去想的。就像刚才老爸讲，他是一个迫害，从一个迫害人的人到被迫害，迫害基督徒到他被迫害的一个角色，他所以他的感受是最深的。那我也觉得我们读经一多半都是这个旧约的部分呢，旧约部分呢神话部分很多啊。那么在读经二的部分呢，是这个腓立比人这个圣保罗中途书啊，我觉得也是这我不是说别人不好了，而是说在所有的中途里面至哪里人书的这种书信里面，他的是最具深度的，我觉得也是他的学术价值或者是最值得去研读或研究的价值是比别的要高很多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看法对不对，老爸？
嗯，我要告诉你的，
嗯，
这个就是你的读书报告嘛，
嗯，
这是多么
的
读书报告。
啊、
对，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现在我们推行的怎么终身学习？
对，
什么是终身学习？进教堂就是终身学习，
天天都在读福音
啊。我们的课本是福音这本书，
嗯、
对不对？那我们的老师就是神父。
嗯，
如果说我们每个礼拜上一节课，终身学习，
嗯，
那这本书就会读通了。
不过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呢，刚才两位呢都已经说的淋漓尽致了、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你客气了你客气了。
哎，奇怪，今天多么很客气啊但是呢今天在答唱咏的部分、啊、有一句名言佳句，
嗯哼，
大概所有的同学啊在写作文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
嗯，
那就是 含泪播种者必含笑收割。
嗯，对。
不知道两位对这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体会？
嗯，考人呐、
啊。考人，
你要考人，
我没有考人了。
我觉得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你只要想有收获的人，没有白白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告诉他，一定不是好的，或者是他一定会陷你于不义，陷你于罪恶的那种。你只有是脚踏实地的去做，去流了汗了，去出了力了，你所做它，你才会觉得它是最完美的。就像我连续两年我做这个圣诞树。做完之后，虽然看这圣诞树不完美，长得是歪七八扭的，可是我觉得它是一棵树。哪有一棵树长得那么笔直、那么漂亮的？虽然是有流汗了，大冬天里寒流来都流汗了，可是我觉得啊，我做的圣诞树很漂亮啊！我会觉得这个样子，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这句话是绝对不错的，
绝对不错的。
所以你的呢是流汗播种者会含笑收割。
对。我的含笑收割，就别说哇，钟伟你做的好漂亮哦，嗯，谢谢谢谢谢谢，那笑了。
你看，所以这句话在我们文学界，胡适之把它改了一样，
嗯，
对，
要怎么样播种就怎么样栽，
要怎么
收
获
就
要怎么栽，
对，这一样道理哈。就说凡是经典的名句，换个词，大家就更容易懂，就更为。变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名句一样的，的确，以前我们对农业社会的来看的话，中午的时候汗滴禾下土那种的辛苦，对不对？那一锄一锄的挖，不是现在用机器的一开那样子，的确是辛苦的。
嗯，
那辛苦的后来什么时候快乐？收获是快乐。
对，
啊，我们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你看。马戏团哈，或者演艺人员，他在苦练的时候啊，那哪一个不痛苦？不挨鞭，不跌倒，不这个头破脸肿的。但是在舞台上亮脸的时候，那就什么收获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
老爸的话，
亲爱的朋友，我们读的这些读经跟福音，感觉到耶稣的宽容性是那么大，我们会不会就因为说他的宽容啊，叫我们悔改是那么容易的就得到宽恕，而忽略了自己该做的羞耻？怎么样不轻易去犯罪？最好说连犯罪的念头都要慢慢把它消除掉。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必须把圣心进入我们自己的心，处处为别人着想，处处把你的微笑送给别人，把你的爱分享给别人，这样子我们所得到的福报会更多更好。